微博上各类星座博主吸粉数千万，B 站超过1600万用户浏览过塔罗的话题。糟心的2020一过，很多人忙着算今年的运势和姻缘。这届年轻人的江湖，不够好玩的无神论已经不再是盟主，他们随己意选择信什么，怎么信，在一片迷乱中想找到提高掌控感和安全感的咒语。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与信仰的活水相遇，
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亲爱的境界听友们，今天我们一起来聆听文章《星座塔罗盛行，这届青年爱逛信仰超市》，文至真。这届年轻人有多野，他们一边对爸妈拜的风水嗤之以鼻，一边却迷上了星座、算命、塔罗牌。微博上各类星座博主吸引数千万粉丝，塔罗师在 B 站大显身手，超过1600万用户浏览过塔罗的话题。打开淘宝搜索算命，一堆跳出来的店铺里，销量最高的每月订单竟然可以达到20000以上。风水命相、八卦测字、周公解梦，这些听起来很像是街边摊位上某个神秘老汉的套路，一旦跟上网络的风口，立马成了年轻人的流行文化。例如微博上的头号星座博主向千万粉丝播报星象的同时，还与路易威登、蒂芙尼、宝洁展开品牌合作。一个星座 APP 的产品报告显示，它的用户绝大部分是19岁到34岁的人群，其中19到24岁占比超过了 50%。 这些人日常喜欢查看星座运势，了解与星座有关的八卦故事。去年谁也没算出来，一场疫情让所有人宅在家里那么久，约会都得戴上口罩。不过这毫不影响新年伊始就有很多人又开始在网络上盲算着今年的运势和姻缘了。因为当大范围的危机出现时，面对不可把控的未来，占星塔罗提供了预测事件和解释世界的一种方法，帮助人们把前因后果串在一起，形成一个故事。好像故事能讲圆，事情就不至于失控。毕竟我们生来更喜欢掌控，讨厌失控。信什么，怎么信，信多深，全部自己说了算。这既可以缓解内心的焦虑，又不必像一些宗教信徒那样必须接受一揽子的道德要求。他们算得准吗？研究信仰心理的专家给出的答案是，当人们看到占星的结果时，会提取其中与自己的想法一致的信息，进一步印证了自己的看法，进行自我强化。例如，处女座太像我了，因为我就是有完美主义倾向。人们会认为星座和塔罗之类的东西让他们更了解自己，并找到了快乐，其实只是给原先的自我形象找了个看似可靠的证据。和传统迷信相比，这届年轻人推陈出新，推崇实用主义迷信观。这种实用主义大多和他们的生存状况有关。1982年，心理学家格雷厄姆·泰森在研究中发现，咨询占星师的人通常是为了应对生活的压力，尤其是当压力与个人的人际关系或社会角色相关的时候。眼下90后已成为了社会的中坚力量。一份中国90后压力报告提到，90后幸福感均值低的原因是压力大。目前约有 47.9% 的加班族为90后，而他们的平均月薪只有4000，平均房贷月供与收入比为 43.5%。 工作、婚恋、居住、养娃已经成为当代90后的四座大山。许多星座和塔罗在预测个人情感方面大有市场，如今年有望步入婚姻殿堂吗？你的对象颜值会有几分？你适合和哪一款的男人结婚？ 下一周会出现桃花运吗？等等。留言的网友惊呼，太准了，一开始就说中了，来还愿了，真的跟男神在一起了。从中可见年轻人在面临婚恋选择时的焦虑，压力催使人寻找心灵的安慰。在职场，当人们感到压力时，同样会寻找灵性的东西，以此获得帮助和安慰。唐纳德·麦考密克在其著作《公司工作场所的生活》中指出，压力下的竞争削弱了劳动力中的协作、信任和正直等价值。在这种环境下，处于困境的个体会求助于几乎任何能提供生存方式的东西，即使其影响可能是短暂的，这也不足为奇。越来越多的人挣扎着熬过一天又一天，许多管理者发现，将灵性与工作相结合，会给他们的工作带来深远的影响。在一本题为《走向成功的通灵工具》的书中，作者多尔尼克声称，通灵是一种超越物质现实的感知和看见的能力，它可以消除时间的障碍，并相应的改变或影响事件。作者举例说明了这种力量，他描述了这种向未来输送能量的做法，不仅可以在拥堵的交通中开辟道路，在没有停车位的地方创造停车位，而且还可以推迟航班起飞。在电脑旁放一颗紫水晶会让你感到轻松，带着一块透明的石英水晶旅行会让你觉得出差很轻松。他大胆地向读者承诺，掌握这些工具就能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无论你在哪个领域工作，都可以为你的工作日创造更好、更高效、更令人满意、更成功的职业生涯。通灵工具将帮助你吸引机会，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和他人的素质，消除同事的消极情绪，计划更有效的会议，做出更好的雇佣决定，建立更高效的团队，并提高你的能力，以摆脱周围不断的混乱和干扰。书中还推荐了其他的方法，包括使用塔罗牌、易经预测未来的事件，通过观察月亮的周期，并携带各样护身符和魔法以适应不同的情况。那些担心其他同事可能会给你带来负面影响的人，可以在办公室门口撒点盐，他宣称这能净化那些进入你的环境的人。因为通灵比你个人的力量大得多，你的力量被连接到宇宙硬盘上，你也被赋予了宇宙能量。从这类书籍带来的巨大消费市场表明，被吸引的读者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掌握这些工具就能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吗？一位中国女性占卜师说，我接触过很多抑郁症的案例，自己本身经历也很多，命里都是给那些人生非常不顺、经历过很多悲欢离合的人准备的。这位占卜师有一个自己的微博账号，上面有几万粉丝，他还拥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经常在给他的粉丝普及他们能看得懂的命理知识。其实现代人在压力下开始寻求星座占卜的现象始于20世纪早期，学者专门给他起了一个名字，新纪元。新纪元运动也称水瓶座时代运动，1960年代通过一首摇滚乐《黑尔》被引入西方，其主题曲宣称这是水瓶座时代，概念来自黄道12宫。当时一群西方知识分子敏感到社会过于重视科技与物质，却忽略了心灵，因此鼓吹一个思想真正解放的时代。他们宣称这个新时代将以和平、完整、和谐为特征。在这个过程中，人们注定会认识到，人不受外部客观力量的摆布，唯一真正的能量是人自己。他们广泛涉猎佛、道、瑜伽、心理学、精神治疗、中医针灸、草药、心灵潜能、水晶矿石、神秘学、星象研究、两性关系等等，企图从科学、玄学、心理学和宗教的融合点上，在一片迷乱中找到自己的咒语。 该领域的专家阿伯丁大学和富勒神学院的教授约翰·德雷恩认为，新纪元运动已经从反主流文化的小股力量转移到了舞台中心，并在某种程度上被纳入了整个西方世界的主流价值观。他从中看到人们普遍的灵性需求。然而，当1990年代的他大胆地提出基督教领袖应该把这个迅速兴起的灵性追求运动作为重要课题之一，保持兴趣和关注时，却遭到了教会领袖的冷淡。德雷恩回忆自己与一位英国宗教领袖的对话时说，当他听完我说话，他的整个肢体语言都变了。很明显，他几乎不敢相信他所听到的。在接下来的20年里，德雷恩发现去教会的年轻人越来越少，这些人并不是被无神论带走了，而是去教会以外的其他地方用其他方式寻求灵性。这样的年轻人依然在不断增多。德雷恩建议把这些人看作是一个不同的群体，并不是每个人都属于这个群体，但它的规模和影响力足以要求教会认真关注。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种不同的文化，有自己的语言、自己的习俗、自己的期望和生活方式，这是一个未触及的群体。德雷恩认为，要触及一个群体，就需要了解那个群体的文化，要愿意解决阻碍人们聆听福音的文化障碍，以一种创造性的方式来搭设文化的桥梁，使福音能够被听见。他要求我们不仅要理解那些处在新纪元运动中的人在相信什么，并且要同情地理解他们为什么要做他们所做的事情，并在此基础上以他们能听懂和理解的方式来传扬福音。对于这些年轻人来说，他们已经不是站在无神论一统江湖的土地上，世界的背景已经悄悄被新纪元化了。基督徒需要彻底的改变，采用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分享福音。然而，自从该隐建造了一座城，建立了一个家庭，在这块不安和失去神同在的土地上，寻找一种替代的安全，就有了无数的形式。美国社会批评家格尼斯指出，一个社会排斥神的荣耀，将变得越来越失重。荣耀在希伯来语当中就有重量和现实的意思，大地变得空空如也，失去了意义，人们无从安放灵魂，开始寻找各种新的旧的把戏，想要抚慰自己的心灵。然而，把任何不是上帝的事物当作终极价值并寻求解决方案的行为都是无效的。使徒保罗在雅典的时候，看到人们将赞美感恩献给各种假神，看到无数雅典人将他们的人生寄托在人手所铸的偶像上，而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加虚空的人生。雅典的神比人还多，和今天新纪元的情形很像，人们仿佛置身在一个信仰超市里，任凭自己的意思选择信什么，什么最灵验。这激发了保罗要向他们传福音的心，他并没有一开始就否定雅典人的做法，也没有闯进信仰超市里清空货架，或者轻视他们的灵性探索，直接斥责他们是被鬼附的人。他首先让自己沉浸在街头的流行文化中，去倾听和观察，然后才开始与人接触，与那些拜偶像的人见面。除此之外，他对雅典的历史和灵性有足够的了解，可以随口引用，关注他们的灵性需求。每一条岔路的路口都可以成为邀请人跟随耶稣的途径。显然，初代信徒对自己所见证的耶稣充满信心，既不担心在文化中心雅典遭遇满街的卫士之神，也不怕直接和会用法术帮主人挣钱的使女 PK。 擅长邪术的西门和拜女神雅典米的银饰业的职场精英都无法阻拦福音的大能。今天，在一个支离破碎的社会里，人们在寻求一个能给自己带来安全感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可以获得力量而不是被压抑，可以被尊重而不是被论断，可以重新勇敢而不是懦弱退缩。一边是无神论制造的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寡淡无聊的荒漠， 一边是新纪元运动所代表的怪力乱神的闲湿污浊的雨林。耶稣呼唤我们紧紧跟随他，心怀有福的确据，同时拥有灵性丰盛的生命。收听了今天的文章，如果您想相信耶稣，请留下您的微信号，我们会联系您。
抓